收听的是幸福妈咪的必修课，我是陪你探索人生、打造幸福家庭的 Hannah。 节目开始前，想邀请你按下订阅并给我5星的好评，你的小举动对我是大大的支持与鼓励哦。今天想跟听众朋友分享的主题是素人妈咪谈创业。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访谈来宾呢，他曾经在这个成衣产业呢有十几年的资历哦，但却遭到公司的无预警的遣散。所以在这一段的人生迷惘的旅途中呢，这位妈咪她又是如何闯下自己的一片天，打造出属于她自己的事业呢？让我们来听听 Doris 妈咪的创业故事哦。欢迎 Doris。
嗨，大家好。
嗨 ，Doris， 那你先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个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 Doris， 我之前是在外商成衣是做了十多年，对，然后后来在2012就离开了职场。那刚那个 Hannah 妈咪有介绍，就是因为遣散，所以我就离开了原本熟悉的那个职场，然后开始走上手工皂教学的路程，这样，然后一直到现在。对
，OK。那现在其实 Doris 妈咪啊，她有她自己的一个手工皂的一个事业，而且她也有开设这个师资班嘛。我有看到你有开设师资班的招生，
对
对嘛？那我想要请问一下 Doris 妈咪啊，你自己在事业上这个品牌上的创立呀、啊，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
品牌创立，应该说为什么会踏上手工皂这条路就对了。其实我没有，也没有很感人的故事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他创造手工皂品牌是因为他的家人皮肤哪里有问题，或是自己有什么样的遭遇到什么样的就是肌肤上面的，所以他们会去使用手工皂。我没有，我是纯粹因为我喜欢手工皂。因为在2012那时候，其实手工皂那时候还不是很流行，就是才刚开始而已。那时候的皂大概都是素色的吧，像立式有没有？以前有一个立式手工皂还是皂，它就是一块素色的而已。所以我印象中手工皂就是素色的，可是有一天我不知道在哪里看到，应该在网络上吧，看到人家做出那个渲染的手工皂，超那个图案真的超美的，我就惊艳，我的眼睛就打开，哇，怎么这么漂亮的皂、对啊，所以我想说我一定要把它学起来，因为手工皂能做成这么美，像一幅图画一样，然后拿来洗不是很舒服嘛？啊，送给别人好像也不错的样子，所以我就在搜寻网络上哪有上课，然后就去上课了。然后上完初阶、进阶，然后老师说他也有师资的考试，那我也通过，我就好，那我想说我就参加考试好了，我就去考了，就跟我同班同学一起去考，那我们就考上了。然后拿到师资的证书，那是我第一张证照，我就很开心，我想我拿到证照了。然后刚好就遇到我公司遣散，然后那时候我心情非常的低沉，很就是整个价值那个个人的价值感，
自我价值，
对，自我价值都没有了。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因为我在工作上，工作是我的80%吧。其实我们大部分如果在上班族应该很多时间都是花在工作上，
那尤其
成衣，我们都是早上很早出去，晚上大概10点11点才下班，有时候更晚，那所以几乎时间都是花在那个工作上。那突然工作没有了，我就觉得好像少了一个重心，我不知道自己要干嘛。对啊，那时候我想说，因为之前上班的时候就有拿到证书，然后我就想说，其实上班的时候我其实就有利用下班的时间去，那时候开课 开了一两堂课这样，我想说那我干脆就全职来做手工皂的教学好了，嗯，因为我觉得自己也没办法停下来啊，除了在家里照顾家人之外，那我觉得我必须要有一个转移的重心，那不能让自己一直情绪在低落的状态下，所以我就开始了我的教学。
Okay.
教学之路，对啊。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 Doris 啊，当你那时候在开，你下定决心，就是你要因为公司的遣散，然后你下定决心要全新的投入这个手工皂的一些课程上的一个市场。那时候市场你们是饱和的吗？就是会不会你有那种心境，就说，哎，这已经有人做啦，我应该要踏入吗？
这问题其实现在有很多人在问。其实在2012年的时候其实还好，那个手工皂市场才刚起来，所以其实招生还蛮容易，对我来讲其实招生还蛮容易的。我不晓得是因为老天眷顾还是怎么样，我第一个想法我要开手工皂课程，那时候脸书也才刚开，好像脸书也才刚开始吧，我就自己在脸书就注册了一个账号，我就自己就先开了粉专，对啊，然后我就在脸，因为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要怎么样去行销，那时候其实真的不懂，反正我就想说有粉专，我就在粉专 po 我的课程，然后呢就我的朋友他介绍了一个咖啡厅，他有一个小间的包厢我可以使用，他说我可以上课可以作为上课使用，那教室我也有了，那就只差没有学生而已，所以我就在粉专上招生，然后招生没多久就有人来报名，我就这样子开启了我的第一堂课。对啊，就是在粉专，然后稍微宣传一下，然后就有人来，那时候招生很容易。然后后来你有开过一堂课之后，后来好像开课就不是那么困难了，后来我就陆续一直开手工皂或是保养品的课程，还有其他的课程，对啊，就招生对我来讲那时候一点都不困难，一直到什么时候才觉得市场看起来似乎饱和比较困难，一直到两三年前吧，因为越来越多人在做手工皂，
2018 2019那时候 2018 2020，
对啊，差不多那时候，那时候我就觉得招生会不像之前那么简单了。那时候有一阵子其实我是招不到学生的。我那时候我又开始又陷入那种沮丧失落的情绪面。
因为你这样开始陷入沮丧，所以算是已经遇到困难了吗？
是有遇到困难，对啊。
嗯哼，那你又是怎么坚持下去的？就坚持下来，我还看得到你的作品。
其实我跑掉一年。
中间休息一年，
对啊，因为那时候我招不到生，我就觉得很累，那我想说既然这样的话我干脆回去职场好了，我就想起我要回去职场，可是我离开职场其实已经超久了，2012到2018 2019，其实很久了，
算有
超
5-6年
了，对啊，然后其实回职场其实是不容易，可是我又很幸运我又找到工作。
所以人生是开外挂吗？好像每一个困难都会有老天爷帮忙啊。
好，目前感觉是我就我要到职场的，我想那时候我想要回职场，我就觉得我教课我要先放下了，因为我觉得我情绪不好，我必须转换我的一个焦点，所以我就回职场，然后就以前的工厂的，就是我们是合作厂商，就找我去工作，对啊。那后来那个工作它是工厂，那我之前是有点像贸易商，其实那工作对我来讲是比较完全是不一样的。后来我就离开，那我又进到又寻找另外一份工作，结果那个工作是在脸书有一个找工作的平台，我第一次我原本不知道，后来我才知道的，结果呢又找到一个工作，然后薪水还不错，那我就进入那个工作，做了快 做了半年吧。
嗯哼，
然后半年，可是我又觉得，我觉得应该是自己真的太久没回职场了，那我觉得自己有点不适应。后来我又离开了，然后这次回来，我想我要好好的经营我的手工皂教学。
嗯。
所以我就又回来，然后重新开始我的手工皂的教学，然后粉钻我又从头开始。对，
哦，所以你就一切的事业都重新再来。
对，我就重新再来。因为以前的那个同学啊，我也跟他们发讯息说，哎，老师要去上班了，所以呢，我们的群组就先解散好了。所以呢，我的学生也都没了，我都把它归零了。这次回来我就是真的从头开始的。
所以你现在是刚重新又重新回到创业家的身份吗？
对啊对啊对啊，我从去年底我就回来重新经营我的粉专。对，然后一直到现在。对，
那我想再问 Doris， 就是像你这样子，我们经历上班族，然后又短暂五六年的创业，那我们又回到上班族的生活状态，可是我们后来还是决定再回来创业，那这两种身份你有哪些的体悟跟心得呢？
上班族，其实老实说上班族，当然时间比较不自由，因为公司什么时候上班你就跟着，就是工作时间会比较不自由，你没有办法选择嘛。但是的好处就是你固定一定有薪水啊。对啊，你反正不管你做的好或不好，你就是固定有薪水。那当然我们是会就是尽力去做到公司的要求。那当然上班你还得必须跟同事去沟通协调，跟老板沟通协调，它是不一样的，因为那是一个虽然是一个团体吧，所以你必须配合团体的脚步，你没有办法说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对啊，除非你已经达到了某一个职位，但是达到某个职位你还是要配合公司的要求。但是我觉得相对的就是你公司你的目标达就是做好你自己分内工作，基本上应该就是没事了，然后薪水大概就是会到口袋里这样。可是创业不一样，虽然时间很自由，你可以自由搭配自己自由运用自己的时间，可是缺点有在于你的时间太自由，如果你不够自律的话就会变得很懒散。你就会
有我有同感。
你就会没关系，我明天还有时间，我明天再弄好了。对啊，你就会觉得反正每天都有时间，明天都还有时间，所以你就会觉得你可能很多事情就一拖再拖三拖，所以变成自律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对啊，那还有就是收入会不稳定，因为你不见得你的课程随时都招得到学生，这是现实面嘛。如果说你够知你的知名度很高，那招学生基本上绝对不会有困难。可是在我们知名度还不高的时候，收入其实是不稳定。可是我觉得只要自己愿意为自己的事业努力，而且这是一个慢慢累积的过程，因为它不是奇迹，就是要慢慢累积，然后一定会有成果，只是快跟慢而已。
没错，
而且创业的过程中你会不断，你的内心会不断的被自己跟外界打击，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往内看的一个自我成长的一个过程。你可以不断的往内看，看到你自己到底为什么又心情又起来，心情又下去，你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我觉得我自己也可以分享一下，因为毕竟我可能也是创业，但是我跟你的方向比较不一样嘛，我是比较偏向于金钱或是心灵上的一些课程，我比较没有这种实体商品。做的，因为我本身手不是很巧，然后美感还好，
其实还好啦。
对，所以我看到你的，但我根本不会觉得说我做得出来这样子的肥皂。可是因为像我们在创业的时候，其实你刚刚有讲很对，就是我们会受到很多的批判吗？也不算批判，我觉得严重的是批判。但是我觉得对自己会最困扰的地方是自我怀疑的时候。
对啊，
所以 我们对于内心的那种自我性的成长、需要非常非常的注重。那你自己又是如何去安排或者说计划你有一些自我成长的课程吗？或者说书籍，或者是你是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你在自我怀疑的时候你又再重新站起来？
自我怀疑，应该这样讲哦，如果说我遇到挫折感的时候，那我第一个我会先去转换我自己的焦点，因为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想不管看书或干嘛的，你都看不下去，所以我会先转换我的焦点，我会先去可能整理我的照啊，或者整理一下我的植物啊，先转换一下我的焦点，然后等自己稍微平复或心情好一点的时候，我再回过头来看说自己有什么需要补强的。那像自我成长的部分，其实在我应该分两个方面好了，一个是课程方面。那课程方面的话，其实刚开始我跟你讲，我刚开始教学的时候，我是拼命花钱上了一堆师资班，我不骗你，因为我会觉得自己做的不够。
我也是，
然后觉得自己不够专家，我不学这么多，我觉得我怎么可以去教同学？所以我花超多钱在上这些课程的。可是后来近一两年，我觉得这真是乱花钱，因为我觉得我应该是着重在我擅长的地方，在擅长的地方去钻研，而不是胡乱去学一些有的没有的 ，A 也学 ，B 也学 ，C 也学这样子。所以我这几年我就会专注在我熟悉的地方，然后这个熟悉的地方我都已经应用自如了，我才会考虑到其他的项目再去花钱。比如说目前的技巧都熟悉，我才会再去花钱去进修我其他的部分。对，那心灵方面呢，我是自己会追踪一些很喜欢的老师，有一些心灵课程的老师或是心理咨商师之类的，然后会看他们的发文，因为他们都会发一些心理正向的或之类的文章，然后我就会去看他们的文章，然后把他们金句会抄下来随时看，然后有时候当我追踪某个老师，我觉得他的课程真的很，这个老师我觉得我认可了，我喜欢，那我可能会我就会去上他的线上课程。那但是我大概也是一年大概就上一种课程，因为我觉得就是要把上的那个课真的完全消化内化了之后，想要上别的课再去追加上其他的课，不会像以前这样盲目。我以前心灵课程其实我也上很多，就是盲目的上了一大堆，
然后又花钱，然后好像没有学到完整，没有内化在使用上。
对，
你就是不断的输入，但你没有输出啦。
对啊，
对不对？我也是有这种感受，所以我后来我也不太去上课了。就是我之前还在金融业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自己要缺乏什么，就一直上一直上，然后那时候也是为了想跳过金融业，就一直不停的在，反正有相关的我就会
去读，
就是跟你一样，对，就是上。可是后来在去年的时候，我忘记我是在读哪一本书的时候，他也就是有讲到这句话，我们不断的去吸收，现在还没吸收，可是我们并没有汲水出来。
对啊，
我们后面上的课程会挤不进，就吸不进去了。
可是我觉得当初上那么多课，其实每一个这是我觉得也这是每一个人的历程嘛，因为那时候也许你有匮乏感或是失落感，会不断的外求，这是正常的，我想总是会经过这一段期间，那度过了你就知道你要往哪个方向去走了。对，
其实近几年，应该说近一两年呢、大家创业的议题都非常非常的多。
对，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给就是想创业但跨不出第一步的恐惧的妈咪？
如果说想创业，但他如果说本身有工作的话，那我是真的建议说先不要马上辞掉工作。对啊，因为
先不要
先不要马上辞掉工作，先慢慢培养，因为你可以上班的时候、下班的时候去经营你的脸书啊、IG 啊、YouTube 啊，然后等大家都认识你了，然后你的技巧也很成熟了，时机差不多了，然后你觉得你副业已经成长到跟你的正业收入一样，那时候也许你就可以考虑再离开，或是说你评估自己的金钱状况，可以一年半载你都没有收入都可以过活的话，那时候你再投入，不要突然然后我现在想要斜杠马上就停掉了，
马上就停掉了，
对，那你会面临一个超大的心理状况，就是你没钱了，
对，
你会有很大的压力。
嗯哼，
对啊，所以那对于本来就是全职没有工作的妈妈，我是觉得先找到自己有兴趣的项目，因为你总是要先知道自己的兴趣在哪里嘛。那你知道自己的兴趣之后，你再看看你是不是要把钱去投资你有兴趣的这个品项上去。比如说就手工皂来讲，不管你要上什么课，其实还是要一个成本嘛。像师资班不要说师资班好了，你想要上初阶、进阶，基本上它也都是要费用的。所以你先评估一下自己先喜欢什么，然后再看看你自己手边的经济可接受的那个投资的成本是多少。
嗯，
然后你再决定你要不要跨出这一步。那你觉得你都 OK 了，你再慢慢去经营你的事业。
嗯，
这是我给妈咪的建议。
OK， 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但我觉得还有一点，因为我们都是妈咪嘛，对于事业跟家庭生活上来说，如果你有比较特别的时间安排的 paper， 或者是说你可以让这两项大项都可以平衡的方式，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在创业的时候，生活这一块、家庭生活这一块、家人的支持这一块，其实也是有一段的那阵痛期吗？
你是怎么样的阵痛期？
我是怎么样阵痛期？因为就是我觉得创业就是收入要进来这件事情，它本来就是需要一点时间。
对。
但是我先生的他的观念可能就会觉得说，他不是创业，就是你一样在工作，就是要马上有钱进来啊。
嗯嗯。
对，这就是我们两个不同观念。可是我会愿意等。就是因为我知道我的事业是属于什么样，我并不是做吃的，只要有人来买，钱就会进来。
对，
所以我是可以等，但是在这一块来讲，我们的观念上来说就会有差异，所以我也跟他沟通了好一阵子。就是在初期的时候，我们沟通了好一阵子，因为确实就像你讲的那种金钱没有流进来的时候，势必如果我们的恐惧感没有那么高，可是家人就是你的另外一半的恐惧感也许他会比较高，因为就断了一份收入嘛，所以像这样的妈咪啊，我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因为你前面有一个5-6年的时间呢，那你是有什么样的 paper 在时间上、家庭时间上的管理，跟家庭上跟家人在事业上有一些冲突的观念的话，你们会是怎么样去解决？
其实我先生还好，因为他其实还蛮支持我不上班，所以我比较有问题的是我母亲，因为我妈妈她的金钱恐惧比较，她对金钱的焦虑比较大，因为我平常是上班族，有薪水固定会进来，然后我辞掉没工作，有时候还不见得有收入，所以她就会觉得说，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啊？不一定有钱啊，你为什么不回去上班？上班是每个月都有钱固定进来，不是很好吗？他就一直念我这样子，就一直碎碎念，你要不要回去上班？然后看到我就会说，你不考虑回去上班？他就一直这样讲，一直这样讲。那我真的在对我来讲，我也听了会觉得好烦哦，就是我想要做这一块嘛。可是我还是经常跟我母亲沟通啊，就是我教课会有收入的，但是要慢慢来，不要紧张。那随时，所以我如果 我有课程了，我就会马上跟我妈讲，妈，我最近有课哦，所以我什么什么时候有课，其实我也是很忙很忙的，因为她知道我有课程就会有收入进来，就是我要把我的工作的状况课程我会定时的跟她讲一下，就是说让她知道说我是有课程的，那当然没有课程的时候就不要跟她讲，
这样她不是会很明显吗？
不会，就是有课程的时候你跟她讲，讲了几次她就知道其实你是有工作收入的，久了她就不太会，就因为她自己也有自己的事情啊，久了她就不太理你了，对啊，然后只是有时候回去我妈会说啊，你最近工作怎么样，你课程怎么样，你就说啊，不错，课程很好啊，都有人来上课，这样子跟她讲就好了，她就不会焦虑，然后就不会念你了，这是我跟我妈的沟通方式啊。然后就那我的先生是因为基本上他就随便我，所以我就很开心就做自己的事业，我就在我们家的金钱上我没有的焦虑感那么大，是我老公的焦虑感没那么大，是我自己会有对自己的金钱的焦虑会比较大，因为我会我的存款啊，就是当初上班族收入会有一些存钱在一个存款簿里嘛，可是我教课我要用材料成本那些我就必须领出来，我就会看到存款簿哎，一直减少，那时候我心里就会觉得哇糟糕，没有课程没有，然后我的收入一直减少，那时候我就会有点，我就会觉得心慌意乱，对啊。
嗯，
那遇到这状况怎么办呢？我一样就是还是一样是转移自己的焦点，因为你一直 focus 在那个没钱的状态下，那就是匮乏感，所以你就会一直没钱，所以我会转移我的目标先去做其他的事情，对啊，然后然后再更专注在我的那个课程上面，也许我会去粉专还有一个广告的那个经营，然后他可以看一些你的广告效率，我会回去看一下我的广告的效率如何，是哪一些是 OK 的，就是分享啊或者什么的会比较多，那有一些比较少，那我是不是就应该维持比较多的那个状态的那个发文的那种样子，比较多人会看，会去回过头去检讨我的那些工作的状态，这样。
那在时间上的安排，
时间上安排，忘记讲这一块，
没关系。
其实我算是很有自律的人。因为我会每个礼拜会把下个礼拜我要做的事情，我会礼拜一礼拜二礼拜到礼拜天我要做什么事情，我会有个表格全部列出来，上午做什么下午做什么我会把它写好，然后我就会照着我的时间表下去进行，这样子。
你是有用到时间表？
有，我会规划我自己的时间表然后把它写出来，然后就照我的规划去进行，那万一我规划的时间表没有做到，我就会把它往后挪，对，这是我自己的方式，因为我希望我不是漫无目的不晓得自己在干嘛的，所以我会把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会把它一项一项写出来，然后把它放在我的行事历上面，对，这是我的方式。
所以其实你是时间表，那但我觉得我定时间表我觉得我会很有压力，可能我会觉得说天哪，我这个时间如果真的没做到，我就会有很重很重的挫折感
哦，
我不敢去定时间表，
不会
像我跟你约了访谈，那这个当然我一定要记时间，可是我是这一天我都没有对外，就是我没有对外的人约的话，我只会去记说哎，我今天就是要做好哪件事情就好了，我只会把事情写下来。
其实我觉得这样也可以啊，因为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因为我是喜欢有一个蓝图有一个规划，我是喜欢按部就班一样一样事情做，然后我做完就把它划掉，这样子我看起来我自己很有成就感。
其实我 哎、欸，我觉得这样我也有一个画面，这样我也是会有成就感啊。可是我是没有办法，我以前有试着在前面写时间，可能10点到11点做什么，一点
不要写这么细。我就是大概上午时段，我大概列出1、2、3我要做什么，或者下午我要列出我要做什么这样。
我刚听着时间表的时候，我以为你真的是有像我之前认识的一些朋友，他真的是有
哦几点到几点那种的。
对，我就有尝试着想说这么自律，那我也要试着这样子。
没有，我没有时间一定要干嘛，我只是说分上午时段跟下午时段，然后上午时段我要做两件事情，那两件事情我就放在上午时段，我会把它写下来1跟2，然后下午中午休息时间就不列了，然后下午我大概预计自己什么时候要开始工作，然后下午要做什么事情，我会把它写下来。对，就是只有这样子很简单的一个规划。我以前上班是会写得更清楚的，那因为
有我上班也是，我之前上班也是
对啊，现在不用啊，就是很大概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就是把它规划下来这样子而已。对，
嗯，那我想再帮想创业的听众朋友再问一个，就是对于创业这件事来说啊，它带给你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为什么你会想创业？
为什么会想创业？我刚前面有说我是喜欢工作的，
对。
然后我的星盘，要讲到我的星盘，我的星盘里面。就是我忘记是哪一颗星啊，它是在六宫，六宫就是以工作为主，然后基本上我自己也是啦，我就是很就是工作是我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我也喜欢工作，我没有办法闲没事干这样子，所以如果当我离开职场，我就觉得我自己一定要有一个事情来做。
可是你可以去再找一份工作啊，不一定要创业啊。
其实因为当上班族其实已经有点腻了十几年，然后而且我只会应该这样讲，你在那个行业久了，你就只能在同样一个行业找，我不可能跨别的行业。
我懂，金融业。
对啊，我想要做别的很难啊。那你叫我去做餐饮业，我会觉得好像好累。
餐饮业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
对啊，我就很辛苦。
对啦，我老公是餐饮业，然后确实时间对他们来讲是绑住的，没有错。
对啊，我就很辛苦。然后走金融我也没办法，我完全不懂啊，所以我必须还是在同一个产业去换工作。可是陈一他很细节，然后工作超多的，我已经觉得我已经很厌烦了。对啊，而且他的出差时间又长，那有时候一出差，我之前出差到中国都要2、3个月，我就觉得太久了。
这样对于你的家庭你会顾不到，对不对？
对啊，我就觉得，而且我会超想家的，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所以后来我既然有老天叫我离开，那我想也许我就做其他的事情，然后刚好手边我会的就是教课，手工皂的教学，所以我想我就做这一块吧。那时候我跟我自己讲，如果老天爷要觉得这个是我合适我的，那他就让我继续做下去，我就会找到学生，我就会有学生进来，然后我的皂就可以卖得出去。那如果老天觉得这一块不适合我，那也许他就会断了，我就可能就找不到学生。那时候我是这样想的啦，
所以就这样一晃眼就5、6年了。
对，就不止5、6年嘛，2012现在2021，8年多了。对啊，所以我想应该我就是在往这条路上应该是正确的
那所以其实在创业的这条路上正向的信念是非常非常重要啦。
对啊，我觉得是一定要的。对啊，
我也是非常认同这一句
如果你有负向的，你应该就走不下去了吧。
对，
你每天都想哎呀没有学生啊，钱没进来啊，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没有名，这样子应该心情会很不好吧。
对对，有也我有一段时间是这样子，所以我也想问问说，哎，你有找到你为什么要创业这件事情吗？因为我之前在创业的这个路程，我现在也还是在创业这个初期嘛，初期大概都1到3年嘛，
嗯，
所以我也是有曾经一直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创业？
嗯，
对啊，我为什么要去承担那个对金钱没有进来的这种恐惧？我为什么要去承担那种开创的压力？因为我们要从无到有嘛。
有，我也有问过。
对啊，你设计课程，你然后我们会想说，那想学这个的学生在哪里？那这个真的对帮助吗？他这种样式学生喜欢吗？如果你是食品是这样子啊，就是有实体的商品的话，
嗯，
那像我们是虚拟的，我们纯服务、纯思维的，是改变一个人的思维的这种，我觉得我就会有很多的不一样的自我怀疑吗？对，我会有。
对啊，其实我也会有啊，因为其实手工皂界的名师很多，那有时候其实我一定会搭了粉专看来看去，
嗯哼，
对啊，然后去看一下啊，别人的学生怎么这么多，一下就额满了，那我怎么招这么久还没有额满？其实我也会啊，我也会觉得遭受打击，是到底是哪里不好或是不够，嗯，对啊，那时候我也会想，然后心情不好那是一定的。
那你怎么去解决这件事呢？
怎么解决？可能我第一个，我可能是真是超级乐观的。我的木星在一宫，所以我本身就是一个乐观的人。对啊
，OK。
然后我可能情绪低落个几天，我自己会振作起来，
嗯，
然后我会想办法。因为其实像这次我回来，我觉得之前都找不到学生，我其实是有焦虑的。我想说，我到底该怎么样，如何让我的粉专再重新开始？
嗯，
让我跟粉丝的互动会比较好。对啊，所以后来我才找那个一对一的教练课，因为我觉得一定有很多东西是我行销方面是我不了解、不熟悉的，所以我觉得我要把这一块弥补起来。所以我就找那个银化的一对一教练课，然后去上，嗯，然后吸收了一些新知识，从那边吸收了很多新知识，然后应用在我的粉专上，其实真的有不一样。我的粉专人数他自己就慢慢开始成长，然后粉丝又开始跟我互动，那我就知道说这样子我就做对了。然后我自己会也开始在上搜寻一些行销方面课程，那比如说脸书粉丝页的行销要怎么样去做，我就找相关的课程，我自己去上课，线上课程，因为现在课程很多很方便，所以我自己上线上课程，我去钻研清楚一点，了解多一点，对啊，然后去把这一块我原本不足的，因为我原本就不知道要怎么样行销，我只知道打广告而已，其他我都不会。对啊，然后文章到底要怎么样比较吸引人，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以前的粉专的文章都是一直 po 课程一直 po 课程，我自己都觉得很无聊，
嗯，
对啊，那后来我就知道，啊，我要怎么样去改善去改变，嗯，让我的粉专不一样，让粉丝可以更贴近我，让我的粉专更生活化，让他们觉得我可以看到我的另外一面，对啊，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心情低下可以，可是低下一天就好，第二天想办法去把你的问题点找出来，去弥补那个问题点，要上课或是干嘛，或是跟人家聊聊都可以，就是想办法把你的问题点解决，
嗯，
否则问题还是卡在那边，你也是动不了，
嗯，所以
我觉得
整理一下 Doris 的意思，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当然我们可以允许自己低落，允许自己稍微失望一些，因为这样的情绪其实它还是必须要存在的，但是我们更需要的是重新再去面对自己真实的问题，然后去找到它的方法，
对，
我们不要一直去看问题，我们要去看方法，这样我们就可以跨出这个问题了，我们就不会现在那个低落的情绪，嗯， 对吧？
对，
那也是我
讲的好简洁哦。
对，我刚刚听了一下，其实你讲的话其实都蛮白话啦。那我们就是帮听众朋友再整理一下，他可能会更找到说他到底要怎么去找这个方法，然后怎么样我自己。
嗯，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了，讲到一个很重要重点，就是允许，就是真的允许自己低落，不能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是让自己心情不好没有关系。
对，
这点很重要，
真的非常重要。因为我一开始应该说没有人可以这样跟我对话的时候，像我找到人，因为像我们是认识，因为都在创业的领域上，我们会认识很多的妈咪，我们都可以聊一聊，但我们产业不同嘛。
对，
可是当我那时候一开始出来离开就是金融行业的时候，我也是有点盲目，然后更是会低落的时候，我想说不行不行，我是不是应该要保持快乐，保持正向？可是当我不允许自己低落的时候，我更低落，
低落，
更容易低落，然后就开始一直低落，而且本来可以低落一下下，变成低落一个礼拜、一个月，我就什么都不想动了。所以我的时间要把握时间，对，所以我后来有悟出这个道理哦，我是必须要允许自己去低落。接纳自己各种情绪，然后我们接纳它了，我们感受了，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我们有选择的，我们可以选择找方法，或者选择继续这样子。对，这过程
提
出来，对啊，所以很重要，允许
非常重要，
我很重要。
对啊，像有时候我就会就完全什么事情都不做，就发呆放空一天一整天。
OK， 其实这样心情蛮舒服的。
对啊，那我觉得等你放空完，隔天你就知道你要做什么了。
好，那我想要就是请 Doris 啊，因为其实听起来其实你也是创业的前辈。
不敢当，其实我也在找方向而已。
2012年就开始创业，真的是一个创业斜杠。有这些话题之前的话，你已经在做这件事了啦。所以
真的耶，我好像很早就在做。
所以请 Doris 给新手创业家一个建议，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给他们？不只是妈咪啦，我们有些
有的
年轻人或者是中年人，因为其实因为这次的疫情，很多我听到很多就是中途失业的都有。对，那他们可能就会想要往创业这条路走，那你可以有什么样的建议？这个他们要怎么去走出自己的创
业路？好啊，就是创业，既然创业，当然先，我想第一个就是先有目标，你要创什么业，先找到这个目标。你有目标，你才后面才有办法讲说你要怎么做怎么做嘛。所以先找到你的目标，到底要做，你要做什么。然后再来就是你有目标之后呢，你就先求有再求好，你就开始做就对了。对，因为有的人会说啊，等我准备好了我再开始好了，等我准备好了我再去干嘛巴拉巴拉的，对不对？可是我觉得永远都没有准备好的那一天。
对，
等你准备好了，可能机会都错失了。对啊，如果说我当初手工皂，我说等我准备好了我再来开课好了，那可能一等就10年了，可能市场真的已经饱和到不行了。
对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当你已经有了目标，有了目标就往前就开始做，然后先求有再求好，先开始然后再慢慢改进。边做然后边修正，对啊，这样进步会更快。因为没有人一开始就会，我也是边做边学，需要哪里补强一点我就去补强。对啊，这是我的一个小建议。
小建议好。那 Doris 最后有要送给听众朋友的一个家具吗？
我要送给大家的就是，我常常跟自己讲啦，我是好事吸引机。
好事吸引机。
对，我是幸运的吸引机，然后所有的好事都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你听起来真的很棒，你就是一个磁场非常好的一个磁场，我们只吸引美好的事物来。
对对，没事就对，没事就念这一句，我是好事吸引机，然后所有好事都发生在我身上，只有发生好事。对，
太棒了，太棒了！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非常正向，而且是在创业，不论你是在创业或是斜杠，我觉得都需要自己制造一个正向的力量给自己。好，
需要。
那确实，我记得你最近要开课嘛，对不对？
对，
节目的最后让你打个广告，小广告。
我是8月16号，8月16号会有开那个手工皂师之创业，创业班。
嗯，
然后呢，手工皂师之创业班它跟一般的比较不一样，是我是有师资啊，也有创业。那创业是因为有的同学他只要纯粹卖皂，他不想当老师，所以我会把这两个老师跟创业这两个都结合在一起。在课堂上，我最后一天会讲到，师当老师你要如何写课纲，然后同学也会上台演练。然后创业的部分啊，它有一些政府要求的必须申请的一些文件，然后在课堂上我也会告诉大家，如果你要卖皂，你要如何申请，免工厂登记跟盈利事业登记。然后更特别的是，我的课堂里面我还有讲行销的部分，行销心法，然后还有讲摄影，商品拍摄的部分。对，因为我觉得商品拍摄非常重要，没有好的商品去吸引消费者目光，就不会有人来上课或是买你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把商品拍摄放在我的课程内容，那行销当然一定非常重要，所以这个我也把它放在我的那个课纲里头。你知道吗，我的讲义我本来从30几页已经写到现在已经快80几页，已经写到快变成一本书了，因为我把所有的
真的是一个大工程。
对，我已经写了一个月，手工皂的，还有行销的，摄影的，还有创业什么，盈利事业登记证里面全部都放进来，所以我把我那本叫做宝典，创业宝典，
手工皂事业创业宝典，
就宝典，对。
非常非常厉害。那就是我们会把那个就是 Doris 的粉专介绍，粉专的连结也都会放在这一集的说明文，然后他的课程的连结，专属连结也会放在这个节目的说明栏位，可以吗？
好啊好啊，太好了，谢谢黑马。
你有准备就是给有收听过这一集的听众朋友报名的
啊，可以啊，我的手工皂啊，可以可以，手工皂手工皂，我最会的就手工皂了。
好，然后他只要告诉你，可以说他是从这个幸福妈咪的必修课的听众节目这边过去，
嗯嗯嗯，
留言跟你做互动，他就可以获取不是索取，是获得一个大块的精美的手工皂，非常精，
大概90克上下的，
90克，哎，很多哎，
就是一般大小的手工皂，不是试用皂。对
，Doris 的手工皂真的都非常的美，所以听众朋友只要动动你的手指头，
对对对对对，
来留言一下就可以了，对，就可以获取手工皂，精美手工皂。好，
对，
希望今天的节目呢，各位听众，不论你是妈咪，或者是说你现在正在寻找创业的项目，创业的路，我都就是希望这一集的节目可以带给你一些方向，然后别忘了去索取这一集节目可以有的一个精美小礼物，然后祝福各位听众，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